嗱，如果喺西方嘅叫做現代化嘅理論裏面咧，咁其中一啲人咧就好堅持咧，就話連隨住嗰個經濟開放咧，就好容易咧就產生到民主啦。因為點解咧就好自然啦，因為咧如果你個經濟嘅開放咧，咁你會產生咗唔同嘅利益集團。
係，
咁咧佢哋都希望可以保障到自己嘅利益啦。咁有辦法可以保障到自己的利益咧？咁一個做法咧就係話你要最緊要。爭取到嗰個參與決策嗰個工作嚟做嘛？咁如果你樣樣都只能夠委派人哋幫你做嘅時候，咁人哋唔照顧利益，你冇辦法嘅喎。咁最緊你要霸到嗰個決策權啦。咁所以咧就連隨住嘅經濟自由開放咧，咁就即係如果樂觀咁相信咧，就好容易會走上一個好似代議式嘅一個民主制度啊。嗱，呢個固然喺西方係有咁嘅經驗啦，咁但係就話喺其他地區咧，亦都未必係必然嘅。
啊，呢個情況咧，就其實西方都未必即係
全部一樣，
全部一樣嘅。西方亦都係個別嘅國家有個別嘅路線嘅，譬如德國。我可以睇到德國喺最早期嘅發展過程裏面咧。就是由呢個農業社會啦，佢分成咗幾數以百計嘅所謂城邦
嚇、
然後啲城邦咧，由後來慢慢有部分工業化啦，工業化的過程裏面咧，都由呢個政治嘅力量咧，係推動佢哋統一啦。咁、而喺政治量推動統一嘅過程裏面咧，慢慢建立咗一個咧，我哋所謂嘅比較專制嘅政府啦。我哋可以睇到德國嘅帝國時期嘅時候，卑斯麥所建立嘅一個比較上專制嘅政權。
表面上係有一個民主嘅體制啦，咁但係實質上嗰啲附加嘅條款咧，就使到當時最強大嘅普魯士咧、就喺嗰個議會入邊咧有個壓倒性嘅優勢。
咁咪贏曬啦！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德國同呢、這個譬如英國嗰種嘅所謂體制有區別㗎。係喺咁嘅情況，我哋可以睇到德國咧就係、通過呢個國家嗰個力量咧嚟到推動佢個經濟嘅發展係比較強嘅。換句話講咧，我哋所謂嘅自由經濟咧就係、
唔完全
不完全係一個有效嘅。如果德國如果全靠自由經濟嚟到推動咧，第一樣嘢德國嘅統一是否能夠發展出嚟咧，我都唔係清楚。咁尤其是譬如德國喺西南部。有幾個煤礦啊，
魯爾區啦，
魯爾啊，沙啊呢啲地方咧，沙啊甚至俾呢個法國人咧，
佔據過，
佔據過。法國人對呢個煤礦同埋呢個鋼鐵嘅產區啊，流曬口水噶嘛。經過幾次嘅爭奪之後咧，都吞併咗一部分。咁後來到1950年代就歸還俾呢個德國噶嘛。咁所以咧，如果用一個自由經濟嚟講啊，就可能德國咧。個統一係遙遙無期嘅，應該都唔敢肯定。咁譬如另外就係喺亞洲嘅若干國家日本為例，日本咧當然咧佢個發展佢嗰個嘅所謂經濟嘅過程政治體系嘅過程裏面咧，經濟都係一個重要嘅步伐啦。咁亦都係要靠呢個政府嘅推動，即係明治維新之後，明治政府係要用呢個國家嘅力量咧，將一啲授權一啲嘅所謂財富嚟到咧。係發展佢各方面嘅造船啦、金融事業啊，甚至軍火啊，等等，甚至呢個農業嘅所謂機械等等嘅嘢，都係由呢個政府授權呢啲財閥喺度做嘅。好簡單啦，譬如我哋講嘅麵粉，嗰個麵粉咧就係國民生活嘅必需品其中之一。咁於是啊，政府咧就係、俾一啲個好處俾某幾間嘅食品公司，嚟到等佢可以攞到嘅專營權。咁而呢啲咁嘅攞到專營權嘅財富咧，就變成咗支持呢個嘅明治政府嘅一個重要力量啦。咁譬如喺呢個三菱啊、三井啊、呢個嘅日立啊呢啲咁嘅大財富咧，都係因此而形成噶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政府通過呢個咁嘅國家嘅力量推動呢個經濟發展，當然希望得到嘅回報咧，就唔係自由經濟或者自由化嘅民主嘅回報啦，而係希望一種叫做咩咧？呢啲財富係支持呢個政府咧，係變成一個強勢嘅政權嘅。
咁所以咧就我哋睇翻呢個蔣經國時代嘅台灣啦，咁固然咧就經濟咧就可以叫做一個飛躍嘅時代啦。咁而佢嗰個整體嘅模式咧，我哋都應該視佢為一個開放同埋資本主義嘅經濟嚟。咁但係問題咧就嗰個民主發展咧，雖然我哋一再強調啦，蔣經國咧係有好大嘅貢獻喺度，咁但係咧發展咧亦都唔係同佢嘅經濟咧同步嘅。咁如果比較起嚟講咧，就話固有開放嘅一個表徵。咁但係實質上咧，就依然有好多咧，就係威權時代嘅一啲殘餘喺度。咁譬如話，我哋之前一再有提及過嘅特務政治呢樣嘢， 在蔣經國的時代呢其實並未絕跡的，好像我們認識的好像江南案我們一再討論過的，其實亦都是一個時代的一個事件來的。
是啊，當時台灣這個所謂特務的組織最重要的一個監控人民的一個機構就是警備總司令部嘛，有什麼事拉你入去警總呢，個個都很害怕的。而且還有就是這個警總對這些財團都有干預嘅，咁例如咧，我哋可以睇到台灣喺佢經濟發展過程裏邊咧，孤鎮府啊，係嘛，咁咧就譬如呢個台塑啦，即係黃永慶嘅集團啦，甚至咧有好多嘅所謂金融機構啊，佢咩信託案啊，曾經爆發過台灣嘅第十信託機構啦，咁呢啲咁嘅都係有政府嘅力量喺背後嘅推動，都當然黃永慶或者係孤鎮府之流嘅一啲企業家能夠有咁嘅成果。咁成就一定係政府喺背後得到政府好大嘅支撐、支持嘅力量。換過頭來，佢亦都會支持政府嘅。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台灣呢個經濟發展過程咧，喺蔣經國嗰種嘅計劃底下，其實係採取一種日本明治時期嘅模式。或者係甚至係德國嘅模式喺度。
你覺得唔好聽咧？呢就係一啲政治同埋經濟嘅分裝啦，咁講。咁就係話政府咧就響切個餅俾你嘅時候咧，個社會嘅資源啊，或者係某啲大嘅基建項目嘅時候，佢分俾某啲佢心目中可以合作嘅財團。咁調轉頭嚟講咧，呢啲財團咧亦都會即係給予好多唔同嘅支持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台灣呢個都一再有提及過咧，尤其是近呢幾年咧，大家都熟悉個名字，所謂黑金嗰個問題咧。咁呢個就個淵源都可以講係流長。咁我印象亦都好深刻咧，嗰陣時住喺台灣嘅時候咧，台灣有各式各樣嘅選舉咧，由最高嘅我哋知道選總統、選立委。去到咧有啲叫做基層嘅最低嘅叫里長，一里咁其實台灣你寫地址咧，你就好驚寫錯，因為佢除咗寫街，跟住仲要寫巷，仲要講弄係嘛？
係啊，唔係街線乜乜街第幾段？
第幾段？係段？
第幾弄？
係
第幾弄？
係弄係啦，咁又一路仲有巷等等咧。咁咧就如果里長咧，其實就係管幾條巷嘅。咁但係咧都係要選嘅。咁而選親嘅跟人出嚟選嘅時候咧，咁啊一樣有流水直食嘅喎，咁啊喺街度擺嘅。咁我嗰陣時住嗰度咧，就經過咧有一次咧，咁我都其實都住咗唔係好耐，一年啫。咁但係嗰陣時啱啱遇著選呢個里長，咁啊所以咧就啱啱經過，啊你過嚟坐低食，咁啊無緣無故食咗一輪，咁後來話俾你聽，我冇投票權嘅，咁食咗算啦，咁諸如此類。咁所以咧就呢啲咁嘅光怪陸離嘅嘢咧，連隨住佢嗰個民風啦或者係嗰個時代嘅一啲做法啦，咁啊變咗係一啲好古怪嘅事。
係咁啊，睇不但只係咁，而家睇蔣經國嘅時期咧，就係、呢類咁樣嘅所謂政府裏面嘅體制模式啦，或者呢個民間各種嘅做領導呢個民間嗰種嘅形態啦，中間就係通過呢個國民黨咧作為佢嗰種嘅穿針引線。因為點解咧？幾乎所有呢啲大嘅財團嘅一啲領導層啊，呢啲我哋所謂嘅基層嘅幹部啦，我叫做里長又好，鄉長又好，大部分都係國民黨黨籍噶嘛，咁換句話講係國民黨就吸納咗呢啲咁嘅人咧，加入咗佢嗰個嘅黨裏邊。咁然後咧就形成咗呢個黨政同埋財經不分嘅一種形態，即係話咧黨政財經全部咧都係由國民黨啊操控，
一個統治曬，
一個統治曬。咁然後再嚟嘅時候咧，就係當呢個嘅有選舉產生嘅時候，當然就國民黨贏曬㗎，係咪？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喺呢個嘅所有嘅財富，咁如果佢得到好處或者呢個里長地方勢力得到好處，咁就要加入國民黨啦。咁所以咧，國民黨喺呢個嘅所謂操控住呢個台灣嘅所有嘅資源嘅方面咧，係佔咗最重要嘅位置。啊，當然呢個會變嘅，任何事都會變嚇。後來當然啦，呢個地方勢力譬如大家都係國民黨嘅，咁就我要出嚟出選，咁但係另外一個有勢力嘅又要出選，咁兩個人爭一個席位，國民黨佢推邊個好咧？呢、這個就要佢有黨內協調啦。我哋叫地方裏面嘅支部嚟到協調。如果地方支部協調唔到咧，就麻煩啦。咁點啊？就要捧某個人，嗰個人咧就當然國民黨唔再推舉佢啦。咁啊，嗰個人可能就會對呢個國民黨心生呢個怨恨係咪？咁啊就憤而退黨。咁當然憤而退黨咧，就唔係話嗰個人咧係走咗就算數嘅，而係佢會將佢自己嘅政治勢力咧全部帶走嘅，係咪？咁所以呢種嘅情況就當然啦。呢、這個情況就係除咗地方勢力之外，經濟亦都一樣啦。譬如有某個財團， 佢本來係國民黨裏面嘅高層嚟嘅，甚至係國民黨同佢有千絲萬縷密切關係嘅。咁但係一到國民黨分赃不均嘅時候，佢要退出或者佢要背叛嘅時候咧，佢整個嘅勢力咧都會帶走嘅。咁所以呢個蔣經國時期，佢用一個威權嘅體制嚟到監控住或者操控住呢啲咁樣各方面嘅勢力，咁啊就相當之有效嘅。除咗美麗島，但係佢將佢排出黨外，咁啊唔准佢參加呢個最高嘅決策。咁嘅情況之下，佢哋點樣作反？佢哋以後嘅事咧。但係黨內始終維持住一個咧，就係一體嘅一個威權嘅一種嘅體制。咁啊，佢認為係最安全啦。
系咁，當然啦，亦都好多事例後來會睇到啦。咁啊，當呢個威權再不能夠貫徹嘅時候咧，你就見到個黨裏面咧就一嚿一嚿咁啲嘢跌咗出嚟啦。咁啊，我哋知道後來啊新黨啊跌一嚿出嚟嚇，跟住後來又即係親民黨，亦都可以講係國民黨嘅後來嘅即係一部分人啊，另外所另起爐灶嘅事情啦嚇。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咁嘅局面咧，咁亦都可能係拜當時啊或者之前啊蔣介石跟呢個啊蘇聯式嗰種咁嘅。建黨咧係有個好密切嘅關係，咁就用一個所謂民主集中嘅，就集中曬力量喺中央，咁由一個非常少數嘅核心部隊咧，係作為一個主管嘅中心啊，咁所以維持咗呢個力量咧，都相當長嘅時期嘅。
係咁啊，而家呢個維持咗幾十年之後咧，呢個嘅體制慢慢就鬆懈啦。以前已經講過，呢個體制維持嘅一個最早嘅力量，就係一班嘅老嘅從大陸移居到去台灣，繼續延續呢個國民。政府嘅政權嘅一個群體啊，咁但係呢個群體老咗啦，啊蔣經國亦都係過身啦，咁嘅情況之下，呢個威權是否能夠延續咧？啊當然呢個黨禁開咗啦，呢個嘅台灣嗰個嘅所謂民主化啦起咗步啦，咁但係呢個民主化起咗步係咪等於所有事都一帆風順咧？而原有嘅威權體制究竟能否繼續維持？能否繼續穩定住台灣呢個局面咧？呢、這個仍然係大家存疑嘅。咁而家仲有咧，蔣經國遺留落嚟嘅，上次已經講過嘅，一個比較好嘅經濟嘅所謂處境，係唔係就繼續可以繁榮落去咧？繼續會好落去咧？呢、這個仲要喺後面嘅日子裏面咧，係要觀察嘅。咁但係當前嘅事就係、是、李登輝喺呢個嘅承繼蔣經國嘅所謂位置之後。究竟佢能否控制住台灣呢個所謂領導核心嗰個嘅威權啊？呢個威權背後啲有啲乜嘢嘅一種結構喺度咧？李登輝點樣破除佢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歷史上我哋值得研究嘅課題嘅。
而當時我諗啊，政治同埋經濟嗰個前景咧，就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影響嘅因素咧，就係同中國嘅關係啦。係啊，呢個咧亦都係即係當時響呢個蔣經國嘅時代，當然就話。冇得傾啦嚇，即係漢賊不兩立嘅事，一個咁嘅大標題之下咧，咁就當然係冇得傾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現實嚟嘅啦，因為如果我哋計一計條數，到呢個蔣經國逝世嘅時候咧，咁其實中國嘅開放改革咧已經進行咗差唔多七八年。
係啊係啊。
咁雖然即係當日嘅中國似一時比一時啦，咁雖然大家即係開始了解佢嘅潛力啦，咁但係佢嗰個即係巨大嘅力量咧，仲係有好多人係未敢全面肯定。咁但係呢個長遠呢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喇。咁究竟即係點樣處理同中國個問題呢？咁就變成咗繼任者一個極大嘅挑戰。
係咁嘅挑戰呢，我哋可以睇到啦，就係呢個台灣同大陸嘅對比。喺呢個88年1月呢、這個蔣經國逝世嘅時候呢，台灣呢仍然一個比較富裕嘅比較上呢，我哋所謂小康嘅一種嘅狀態嘅經濟有呢個嘅起碼都七八百億嘅外匯存底，美元噃，咁而大陸咧幾乎係冇任何嘅存底嘅，而家從呢個嘅硬件設施嚟睇咧，我可以睇到大陸基本上仍然係一個以農村作為經濟支柱嘅一個社會，
貨幣又唔可以喺國際度交流啊，
甚至裏面嘅人嘅衣食住行咧，都仍然保持住一個咧所謂相當低嘅水平，即係話咧仍然係我哋叫做咧鄉下嘅所謂。貧窮嘅農民為主添，咁嘅情況之下，你根本係冇得對比嘅咁但係咧，如果有遠見嘅政治家應該睇到啊，呢、這個中國呢個巨大嘅市場，當時係未完全打開。如果一打開嘅時候，台灣嗰個嘅所謂實力係唔係真係能夠同大陸呢個咁樣嘅巨大嘅影響力或者個咁嘅資源嚟到咧係抗衡咧？呢、這個都仍然係值得我哋留意。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咧，台灣咧雖然有一個嘅所謂進入小康嘅階段。雖然台灣已經 係有呢個嘅巨大嘅一個外匯嘅儲備係存底喺度。但係不能夠忽略，到到88年嘅時候咧，台灣嗰個嘅工人嘅工資已經係不斷地上漲啦。
嗯。
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成本，即係生產嘅成本，其實已經逐漸高昂，包括咗咧呢個嘅土地嘅價格啦，呢個電力啦供應啦，尤其是電力係一個能源係一個非常之嚴峻嘅問題。因為台灣是一個完全冇能源嘅小島嚟嘅，係咪啊？咁啊就所有嘅電力、所有嘅能源咧都要靠外邊輸入去，即係同日本一樣嘅。
係
啊，咁啊而呢個嘅台灣能夠所謂購買嘅能源嘅可能性咧，亦都越整越縮窄啊，因為同佢外交上嗰樣嘅影響啦嘅關係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喺世界當時整個局面嚟講咧，都係一個處於能源危機嘅狀態裏邊。在咁嘅情況之下，台灣咧個工業發展咧係有好多面對嘅隱憂喺度。咁所以咧，呢個繼任嘅人咧，一定要睇清楚當時嘅形勢係點樣，然後進行嗰個嘅新嘅調整嘅。
係，當時嚟睇咧，就即係之前你所講嗰啲潛在嘅經濟問題咧，就你唔喺個政治層次上面咧有所突破咧，亦都係解決唔到。咁即係今日我哋去睇台灣咧，就常有嘅問題咧，依然見到嘅就係話嗱，啱啱最近又同呢個哥斯達黎加又斷交，人哋同你斷交啦，唔係你有得揀嘅咁因為即係之前嚟講，即係雙方都仲係好似係你情我願啊，都相當投契，但係政治咧一天啊，亦都係太長啦，要轉亦都轉。咁就係話，當你喺嗰個國際，喺好多重要事務，我哋先前所講就係話，好啦，你冇個發言權，冇個決策權，喺重要嘅事務上面，你冇辦法沾手嘅時候咧，咁你連隨住你嗰個對外嗰個經濟嘅擴展咧，嗰個限度咧，亦都好多時候咧變咗入，即係相當之受到限制
嘅。咁而家另外一樣嘢，除咗呢個嘅喺對外嗰個嘅問題之外咧，台灣仲有另外一個嘅嚴峻嘅問題。就喺內部嘅時候，個威權統治之下，好多呢個嘅所謂台灣內部嘅矛盾咧，係被呢個威權咧壓低落嚟，係咪？譬如有好多老百姓各種各樣嘅企圖、各種嘅意欲，係咪？甚至不滿嘅情緒，因為個個害怕或者唔敢得罪權貴，唔敢出聲。咁到而家呢個嘅政治強人已經過去啦，威權嘅統治慢慢咧係消退啦。咁呢啲個地方上不同嘅聲音、不同嘅團體、不同嘅所謂咧勢力咧，會唔會一下子就浮起嚟咧？而呢個浮起嚟嘅時候，佢哋嗰種嘅矛盾激化之後，會令到台灣嘅政局變成乜嘢嘅狀態咧？呢個咧亦都係當時所謂要打破呢個威權統治、建立民主嘅人咧，似乎係冇詳細嘅考慮過。
咁所以咧嗱，好簡單一樣嘢咧，我哋即將會講到呢個李登輝啦，作為一個繼任人嚇，佢所做嘅種種事情啦。咁所以佢上嚟嘅時候咧，亦都唔係一個好順利嘅事情，因為本身咧當時單係國民黨之內對佢唔信任嘅人咧，亦都相當之多。
係啊，
咁所以咧，佢即係上任冇耐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兩換呢個行政院院長啦。咁由李煥兒到呢個郭伯村係咪？
佢換呢個郭伯村嘅時候咧，就剛才我講嘅情況啦，就係因為地方上有好多嘅勢力興起，黑槍就非常之多，經常咧就有呢個嘅所謂槍械嘅槍擊案發生。咁而且咧喺個社會上造成咗恐慌添。呢個就係喺強人政治消退之後，地方嘅勢力，尤其是一啲嘅黑社會勢力，擁有一啲嘅非法武裝力量嘅，首先第一樣武器。當然呢個就係斯文嘅人仲未武器嘅，咁就要留翻以後有機會再講嘅。
好嘅，好，咁下次再見，拜拜。